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23章。这一章圣经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记载了撒拉的死和她的埋葬。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一章圣经来简单的分享一下撒拉的一生。根据圣经其他地方所提供的有限的资料，我们可以对撒拉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撒拉她原来的名字叫撒莱，撒莱意思就是公主。从她跟着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那个时候她大概是65岁。之后他们去了埃及，被埃及王法老看上了她，以及后来亚比米勒王也看上了她。从这两次事件中就可以知道，撒拉的美貌确实如同她的名字撒莱，也就是公主一样的美丽漂亮。虽然60-70岁的人仍然被法老亚比弥勒王喜欢上她，这件事情充分说明了她的的确确是一个美丽漂亮的女子。撒拉的美是生来的美，并不是美容化妆的美。为什么我说她的美不是经过美容化妆而给人感觉的漂亮呢？因为彼得在彼得前书3章1-6节，他在教导姊妹如何成为一个敬虔庄重的妇人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话。彼得在彼得前书3章1-6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然后彼得就以撒拉作为众女人的榜样，他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夫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彼得既然以撒拉作为众姊妹效法的榜样，这段圣经其实就等于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撒拉她平时并没有以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来装饰自己，而是以圣洁的品行、温柔顺服来装饰自己，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以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神的心为装饰。所以透过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以及彼得前书3章1-6节，我们就可以知道撒拉她不仅仅是生来美貌的女子，并且也有着美好的生命品格。这是我们从圣经中看到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想一想撒拉的信心。她本来叫撒莱，但神给她改名叫撒拉。为什么改名叫撒拉呢？因为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为撒莱改名叫撒拉，意思她是多国之母。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从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并且说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可是他们知道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但他们相信上帝的这一个应许，因此撒拉就为亚伯拉罕出主意，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亚伯拉罕为妾，为他生子。这也让我们看到撒拉在各方面他都特别的支持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只不过是他对上帝的话语理解不透，因为误解上帝的话，也就会有错误的行动。所以这一个错误的行动也导致了后面一连串为他的家庭所带来的问题。当上帝后来清楚地对他说，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又说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当撒拉第一次听见这话的时候，他就在亚伯拉罕的后面帐篷门口站着，听到这话就暗笑。笑什么呢？因为他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虽然我们看到当时他的信心不足，然而神对他讲道， 来坚固他的信心，也就是在创世纪十八章的十四节所说的，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样撒拉就因着上帝所讲的道，不仅得着信心，并且信心得以坚固。因为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正是因为有这信心，所以后来在以撒断奶的那一天，以实玛利向以撒戏笑、嘲笑、嫉妒的时候，撒拉就因着上帝那应许的信心，对亚伯拉罕说，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因为他深信神对他所说的，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就是因为他对上帝这一应许的信心，使他坚定不移地相信使女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不能够和以撒共同来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从撒拉怀孕一直到他生了以撒，在这一件事情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他从没有信心到有信心，从软弱的信心到成长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就为他做见证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一死的人中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包括撒拉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既然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到十六节的这一段圣经来颂赞信心伟人的时候，同时包含了撒拉，这就表明撒拉是被圣经见证他是有信心的人，并且见证他跟着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一生过着寄居的生活，他毫无怨言，因为他跟亚伯拉罕一样，乃是带着信心与盼望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当我们今天读到创世纪二十三章的时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撒拉享寿一百二十七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号。这一年以撒已经三十七岁，这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不仅仅是外貌美丽漂亮的妻子，并且有着内在美好生命的品格，以及有这样一神应许不动摇的信心。因此就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如此的爱撒拉，所以当他立时归主之后，亚伯拉罕就为他哀痛哭号。从创世纪以及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还有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一节到十六节，这几处圣经虽然资料不多，但是却给我们提供了几个非常关键的要点，使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效法撒拉过信心的生活，过一个谦卑温柔顺服的生活，并且过一个带着忍耐的心等候盼望神所应许的。虽然他在临死都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他们的信心仍是不软弱。为此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就劝勉所有历史历代的圣徒这样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那么我们在撒拉的身上尤其看到了这样一位圣徒，就是我们这一位伟大的属灵的母亲，她已经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因为她相信女人的后裔，相信可称颂之神的神，他也带着这样的信心与盼望离世归主。接下来我们再来思想亚伯拉罕埋葬撒拉这一件事情。 本来上帝在创世纪十三章的十四节清楚地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假如果上帝说这话真的是指着地上的土地迦南地所讲的，那么现在亚伯拉罕何苦会为要埋葬撒拉没有坟地而愁烦呢？这就表明亚伯拉罕清楚地知道上帝是借着迦南地对他讲了属灵的奥秘。为此他并没有因为上帝对他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而在迦南地就兴风作浪，他完全没有这么做。虽然上帝已经向他应许，但他知道上帝乃是借着对他的呼召把他带到迦南地，借着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来对亚伯拉罕以及历史历代的圣徒讲述或者言说神是如何把我们从罪恶之地乌尔呼召出来，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救。所以亚伯拉罕现在在迦南地，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在撒拉去世之后，他就连一块坟地都没有。为此他就向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买了麦比拉洞作为坟地。从这段圣经中我们看到，他用了40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块地，也就是说赫人以弗伦把这块地差不多是高于市场的价格卖给了亚伯拉罕。从这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麦比拉洞就成了亚伯拉罕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点属世的产业。再往后我们就看到了像伊撒、礼拜加、雅各、利亚，他们都葬在麦比拉洞亚伯拉罕所埋的这一块坟地里。那么透过创世纪23章，我们一方面简单了解撒拉的一生，同时也可以了解亚伯拉罕这一位信心之父，他在世上唯一的一点基业就是这一块坟地。另外一点，当他跟这一个赫人来谈论买这一块坟地的时候，创世纪23章第6节，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四人。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说我主，另外一个是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从这两个词，我主与尊大的王子这两个词，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居住到目前为止，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差不多住了已经有60多年。但是在这60多年间，也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全家，包括他们的仆人，给迦南地的这些人所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怎样的印象。既然他们能够称亚伯拉罕为我主，又称他是尊大的王子，就表明亚伯拉罕及其全家这几十年来在迦南地，在他们的生活中都活出了基督美好的生命，也就是在那个时代向迦南地的人做了美好的见证。我想今天借着这一章圣经给大家分享这三点，可以帮助我们从亚伯拉罕以及撒拉他们身上，让我们看到我们既然也是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应当怎样照着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让我们这些如蛆如虫的人竟然被你选召救赎，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儿女，也让我们从圣经中看到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是如何信靠你、仰望你、顺从你，也求你将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照着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在这个世界上也能够像他们一样活出基督的生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24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